第四集。维奇点头，闻一多掏出纸笔问维奇，你记得刚才岸上那个人的歌是怎么唱的吗？维奇摇头，我哪里用心听来着呢。船家的女儿却说，我也会唱，语调平静的出奇。说时目光凝视远处，看也不看闻一多和维奇。那么有劳姑娘替我们唱一遍行吗？于是船家女儿唱了起来。好山好水好风光，不抵妹妹好模样。七声凄楚哀怨，船家在船尾突然高喝，
别唱了，一个待嫁的姑娘家信口乱唱的什么，也不怕这位文明的先生笑话。
船家女儿噤声了，但见一行泪滴在她颊上。闻一多与维奇对视，二人的脸分别转向两岸，船靠岸了。岸上早有文家雇的轿夫守着轿子在等候。闻一多踏上岸，一轿夫迎上前鞠身道，
文少爷，文老爷指派我们来接您，请上轿吧。
我就不必你们抬着了，只抬两件行李就是了。回头望向船上，见维奇正向船家交代什么，船家女儿站于一旁。闻一多在岸上刚走了几步，船家女儿的歌声又从背后唱起，
好山好水好风光，不抵妹妹好模样。
舍得卖掉我双眼，只为妹妹你穿上一件好衣裳。卖掉了双眼我不在乎，免得个看妹妹和别人去拜堂。
闻一多驻足回首，见船已离岸，船家女儿窈窕的背影立在船头。闻一多赶紧掏出笔，边听边在手帕上记。过往行人好奇地看他，木船渐远，歌声渐远。闻一多在八河镇街中左顾右盼地走着，维奇快步赶上。
一多，你怎么不坐轿子？
你这不是改过口来了吗？书是沉重之物，我要是再坐上去，那可真是将轿夫当牛马了。我是人，他们也是人，人不可以根本不替别人想一想。
那就别逛街了，紧走几步快回家吧，你父母一定在家等急了。
我又哪里有闲情一直逛街，归程匆匆，连件小东西都没有给我的表妹带，我想在这街上挑选一件。
这一次可是你自己提到他的？
我不是不愿你在我面前提到他，而是不愿和你谈我们的婚事。
还不是一样的吗？
不一样。往前走了几步站住，对维奇又加重的语气说了一遍，很不一样。
维奇一时莫名其妙。闻一多在一家铺子前挑选女子饰头的鬓花，比较着一红一紫两只鬓花，拿不定主意地问维奇，
你觉得我的表妹她会更喜欢哪种颜色呢？
哎呀，只要是你买了送给她的，哪一种颜色她都会喜欢的。快买下一只走吧。
那还是要紫色的吧，紫色会使女子端庄，尽管我自己更喜欢红色。
闻一多将手探入兜里，一时愣住。
维奇，我的钱都给了那船家了。
快走快走，掌柜的，你不是认得我的吗？就记在文家的账上吧。
维奇扯着闻一多便走。八河镇中古戏台前，各类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好生热闹。几名工匠正在攀梯盘架地布置戏台，看来不久将有戏演出。维多经过时不由得驻足观望。田间路上，维奇在前，
维多在后匆匆地走着，来到门首挂着春生梅格匾额的大院前，他们刚停下，对眼的大门忽地打开，门内拥出男女拥蔽，七手八脚，各行其事的打梯子、挂彩灯、贴剪纸什么的。维多奇怪地问：“
卫青，春节还有半个多月呢，家里干嘛这么早就张罗着装点门户？”“
装点门户？哎呦，我的大少爷，就别跟我撇文签了，这是在为你的婚事做准备。”
两位往门上贴剪纸的小女婢窃笑，而男佣们则打趣：“
文少爷，就等着沾光喝您的喜酒了。文少爷，您再不回来，人家高家可就打算退婚了。那时节，你们表兄妹亲上加亲的一段好姻缘可就吹喽。”
温一多甚难为情：“你又愣的什么神啊？你倒是跟我迈脚进门啊。”维奇仍手扯着闻一多，绕廊转柱，进了一重院子，又进了一重院子。各种关系的亲戚们，有的从窗口望见了他，有的在院子里碰见了他，无不与他亲切地打招呼。而闻一多几乎来不及一一回应，任凭维奇扯着，匆匆往前走。二人终于走到一处幽静的厅堂外，维奇通报：“
文老先生，文老夫人，一少爷回来了。”
屋内传出文夫人急切的声音：“
儿啊，还不快进来。”
维奇轻轻推了他一下：“
快进去啊。”“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越有学问了，倒好像变得有点傻了呢。”
文一多迈入厅堂，文母已迎在门口：“
父母亲大人在上，不孝儿给父母亲大人请安。”
他说着就要跪下请安，正襟而坐的文父语调缓慢地说：“
夏华，我们耕读之家主张的是追随时代进步潮流，与社会共文明，这些个老规矩不刻意而为也罢。”“
就是就是，儿啊，为娘着实的是想你呀，多少次梦里梦见了你，快来坐在娘身旁。”
于是文一多被母亲握着手领到母亲身旁的座位坐下，他看了父亲一眼，父亲也正严肃地望着他，他不由地垂下了目光。显然的，他这个已略获才名的儿子对父亲是敬畏有加的。文母的手却一直握着儿子的手不放，目光也始终不离儿子的脸。“
儿啊，你脸色苍白，面容倦怠，想必一路之上很辛苦吧。”
文一多刚要说什么，不料父亲开口道：“
虽说路程千余里，但却毕竟是坐火车坐轮船，不像古人只能骑马甚而不行，若言辛苦未免娇气。我们文家的男儿年轻时便当养成善于吃苦耐劳的本色，如今之中国社会的新知识分子如你辈，只读写经史子集是不行的哦，那样嘛，将来报效国家的资本是不全面的。以我的眼看来，中国的苦痛还很长久，那苦痛未必就不会涉及到你的身上，所以……”“
哎呀，得了得了，儿子进了家门刚刚坐下，你就开始一套套的训诲起来了，也不怕儿子烦，说点正事不行吗？”“
我说的也是正事。”“
儿不烦，儿觉得父亲的话极有道理，故不敢妄言辛苦两字。”
文父欣慰地点头：“
儿子，你如今已经二十多岁了，在清华苦读了整整十年了，知道的事情懂得的道理明明要比你父亲还多呀，何必总顺着他的话奉承他呢？”“
妈，我可不是在奉承父亲，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父亲的话有道理。”
文父的表情更加欣慰，
甚至不无得意。
不说那些，不说那些，还是不说那些大道理吧。儿啊，我和你父亲，和你高真表妹的父母已经商量好了，打算把你们的婚事赶在春节前操办完了，那样两家也可以从从容容地过一个春节。